法律归法律，
政治归政治，
治归治。
我是洛毅。
过去我们在做社会运动，很常提到一个说法，说台湾要推动很困难的三个议题，第一个是同性婚姻，第二个是通奸处罪化，第三个是废除死刑。那各位如果有留意到的话，我们这一届大法官，就是我们广泛的说许忠立法庭好了，在许忠立法庭它其实就是同性婚姻然后通奸处罪化，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也是透过宪法法庭的方式来做废除死刑的动作，这也是有一个可能。那等于也是向过去 say goodbye， 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从此之后我们要认真的对待一些犯罪，重大的犯罪，而不是只停留在死刑然后很重刑化来惩罚，而是更广泛的来看死刑的不好，以及说要积极的来看到底我们要好好更全面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录音时间是2024年2月7号
礼拜三。
对，
今天心情很down。
今天为什么心情很down？
今天播了那个我们嘲笑陈肇始那一集。
我们那一集其实也是很仔细去分析各种立法院投票的院长的状况，
对，
然后分析策略，
针对民众党的部分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个人的我们自己的一些见解啦，
对，
一些剖析嘛，
对，
还是很多人不开心，很多人被还是被骂，
骂得很惨，我已经收敛这么多了，
对啊，
对，还是被骂得很惨，对，
好了，我们再加油啦，加油，
我们再想办法，但没关系，就先跟大家，我们今天这一集
没有政治，
没有政治，
今天这集就是法律归法律的部分，
对，今天是法律归法律部分，
在这一题我觉得高度政治性，
我这样讲难听一点啦，任何东西送到大法官做宪法判决，它不政治吗？
哦，
它一定都是具有政治性的争议在嘛，对不对？因为送到大法官这边东西，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的案件都是说什么法律不对嘛。那你司法体系要指责法律不对，它不就是高度政治性的东西吗？而且大法官怎么产生的？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它也是个政治性的行为所产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其实还是有点政治的啦。
OK，
但这一集的政治就跟韩国瑜不会有关系，
没有韩国瑜，
跟民众党也没有关系，
没有民众党，跟民进党没有关系，
也没有关系。对，
欸、跟民进党没有关系吗？民进党，哎、欸，民进党
间接有关系，
因为民进党过去一直有主张要废死嘛。
嗯，曾经有几个部分的立法委员有提出过这样，
他们的党纲有废死党纲吗？
好像没有，有吗？有哦，
对啊，我记得有啊。
OK，
那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来宾好了。既然要聊死刑的话，我们就破题了嘛。我们今年4月23号的时候，大法官要针对死刑是否违宪，
召开宪法法庭的延迟辩论。
对，所以我们就抢先来讨论，那到底这一题未来会往什么方向前进？
没错。
那当然，辩论完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做跟进的报道。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废死联盟的法务主任林慈伟。Hello，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慈伟。
OK，
慈伟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
对，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对，
但他今天是第一次代表 Face 联盟来我们的法科电台。
我算了算 Face 联盟应该是来我们节目最多次的单位。
对
对
对，真的是，
对，
来过四次，
加上他就第四次，
第四次了吧？对不对？
因为
新怡来过两次，
新怡来过两次吗？
新怡跟你录过，
对，
也跟我录过，
你络绎不绝录过，
不是跟我们两个一起录过。
哦，
对，
哦，所以 OK， 新怡来过两次，
我记得他来过两次，
然后嘉贞，
对，
嘉贞来过一次，
对，然后再来就是慈伟了吧，
然后娟芬。捐费来过一次，
对，哦，那就更不止了，
那今天是第五次，
而且如果要包含我们自己也讨论过的话，那死刑可能讨论过真的更多次了。嗯，
好了，我们没有，别再说我们立场不中立了，我们就不中立嘛，
我不中立
了，听得出来我们很支持废死啊。
对啊，
对，我们一直在这个价值的取舍上面是有价值的，
是有价值的，
有取舍
的，冲撞啊，
对
对啊，
我们也接受大家批评了，
对啊，
我们选择这样子做节目的方式就是要接受大家批评，
没错，
没有问题，
骂吧
骂吧。那先破题好了，
好，来来来，
就是既然慈伟来了嘛，就是说这次释宪是你们发起的吗？就是 Face 联盟在这个释宪里面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应该是说每个同学，我们都叫受刑人、死刑犯同学，他们去跟法律辅助基金会申请，然后有辅助的律师。那不能说是我们发起，因为这些同学平均被关押都是19年以上。平均是19年。那有些已经关30年以上，所以他们从判决死刑定谳之后就陆陆续续都有去申请释宪，所以这是一个经历10几20年以上的进程，所以并不是什么突然性的 Face 联盟申请，因为都还是各个同学自己委任律师去申请的。
OK， 那 Face 联盟算是提供协助吗？
因为我们平常都会去接见会面这一些同学，那他们或多或少除了生活上的一些需求关怀之外，当然有时候会问我们一些 个案法律的东西，不过主要都还是律师去跟他们律鉴接洽，因为他们每个人情形其实不太一样，有些是有冤案的成分，那有些可能是被告有精神障碍，那有些就是他可能没有任何的，他就是一个死刑犯。对，那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想要去申请释宪做救济的。
OK， 所以先简单下个结论，为什么一开始要先这样问呢？就是要确定一下嘛，就是 Face 联盟在这个诉讼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听起来你们不算是直接的当事人，然后也不算是他们的代理人等等的，他们的案件整个诉讼的延迟辩论等等的都还是由当事人跟他们自己委任律师来决定他们进行的方向。
对，当然那我们的角色比较像是接下来宪法诉讼会有一个角色叫做法庭之友，就是说平常如果是某些个人或团体他是关心这类的案子，他就可以去跟法庭申请说我要来出具意见。所以我们比较接近这样的角色，就是我们平常的确是关心，然后会利用诉讼法的规定去申请请法庭让我们表达一些我们的想法。
OK，
这边先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法庭自由是什么。
Amicus Curiae，
对，还有英文很不错哈。简单就是在宪法诉讼当中，法庭自由其实写的东西是没有直接的效力的，但是就是这个宪法法庭针对这次宪法判决广纳大家的意见。
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写意见告诉15位大法官说，针对这个议题，我们这个专业的团体或者我专业的角色对这样子议题的意见到底是什么，然后提供给这个大法官参考。
这个制度蛮有趣的，就是因为在台湾理论上法官只能够听取两造的意见嘛，你不是诉讼当事人，你跑来讲几句话插嘴几句话，
对，
那你又不是当事人，为什么大法官要按照你的这个见解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判决？那这样对当事人也不是很公平嘛。但是在英美法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制度就叫做法庭之友，
对，
他概念就是说如果案件他有一些涉及公益的状况的话，你判决结果其实是会有这个外扩效应的嘛，就是判决出来其实对整个社会的制度啊，或对整个社会的法律的体系啊，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的时候呢，本来在英国或美国他们英美法体系就会有法庭自由的制度，就是透过一定的程序准许服事诉讼的当事人进来表达意见。
对，没错。
那我想宪法诉讼它对社会的影响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它跟一般的诉讼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所以我们的宪法诉讼法现在把法庭自由就明文化，因为以前在四制的时候
没有，
是没有明文这个制度的嘛。
对，
那到底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
我记得在四至803号解释的时候，当时还是大审法时代，但大审法时代的时候并没有规范说有没有法庭之友，但在四至803号解释原住民那个案子里面还是有法庭之友。
OK，
对，
就是法律没有规定可以用，可是就是管他就先用，
对，就变成这样。现在明文化了，所以宪法诉讼法已经有把法庭之友四个字放在里面，那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OK， 所以大家如果认为你有权利，你符合宪法诉讼法的资格，你想要针对死刑这一题表达意见的话，
对，
也可以去申请成为法庭之友，但是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了，因为他有一个公告期间。
那慈委会这次也会担任法庭之友角色吗？
这次联盟这边也是会试着申请，但是有没有通过这个要法庭那边他会下一个裁定。
OK，
那如果要申请的话是下个礼拜五之前。
下个礼拜五之前，那就是年假结束之后两天就没了。想要申请的人呢，那就要在年假的过程中这个加班来赶工。
对
对对，
挑灯夜战，
挑灯夜战。这个开议日期看起来是，算了，不要再讲这个了。好了，先不聊政治。
好，我们还是聊回我们今天这次死刑的这个。
我蛮好奇的，就是我先问洛毅好了
啊，
你觉得死刑会违宪吗？因为 Face 联盟一定觉得死刑违宪嘛。
对，
如果今天刺伟跟我们说死刑不违宪的话，我也蛮讶异的
啊，
我也会很讶异。
你是问我心中的想法，还是预估这次的想法？
我先问你心中的想法。因为你是宪法专长嘛，
对，
你宪法专长，那以你对宪法的认识，你觉得宪法有可能会认为死刑是违宪的吗？
非常坚定的是。
怎么说？
因为其实第一，世界各国其实都已经有在宪法判决里面其实都有提到死刑是违宪的论述，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不论是匈牙利，不论是南非，不论是这个立陶宛等等国家，其实都有讲到说生存权它其实作为人最根本的一个权利，我要先生存我才有展现出其他基本权，其他是个人性尊严的一个最基底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一旦没有这个权利的话，你什么事都不能做。
对，
所以这是人最核心的一个权利，其实是很多国家论述里面是有提到是不可剥夺的。这个其实是有提到的。那第二，如果真的要从很宪法纯粹的文字上来论述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讨论的，就是在我们宪法23条里面其实有规定说人的权利是基本上是可以被限制的啊，符合什么增进公共利益啊，避免紧急危难等等状况。可是你要注意到宪法第23条所讲的东西词汇叫限制。那我们限制的意思是说什么？我们可以对这个权利进行限制，但是可不到剥夺。 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议题。很多的权利在现况底下的社会里面确实是有剥夺的，好比说在过去四至五八四号解释就有提到嘛，你符合一定的条件你终身不能当计程车司机，看似是剥夺权利，但是对你的工作权其实并不是完全剥夺的，你还是可以选择其他工作。所以回头来看，生命权的剥夺是唯一一个权利，一剥夺什么都没了。
可是我们的宪法没有生命权这三个字啊，
还有生存权。
那这生存权跟生命权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吗？
我觉得它不能，应该这样讲，生存权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生命权，就是人的生命有无，一个是国家的体制跟制度有没有让人民可以活得下去生存得下去的可能性，所以它有不同两个面向，防御权性质跟给付权的性质、哦、所以我认为是包括在里面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生存权作为人类基本权的根底，你一旦剥夺什么都没有状况底下，再加上宪法第二三条其实并没有允许整个国家制度对人民的权利完全剥夺的话，是得得出违宪的结论的。
你讲的完全是标准辩论社的论述。
哎呦，
那是高中辩论，我国刑法是否应废除死刑？
对，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这十几年来没什么进步。
那看此为好，因为刚刚洛伊提到很多国家有这样子的一个宪法判决嘛，但是这个是事实吗？你们的资料来看，这个是事实吗？
对，其实世界上蛮多国家是透过他们的宪法法庭去宣告死刑违宪的。那除了刚刚洛伊讲的像南非、匈牙利、立陶宛，然后还有像贝南、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乌克兰、马拉维，就是我们找到的一些国家，它就有很坚决的从宪法判决的方式来废除他们国家的死刑。那甚至有一些国家，它虽然不是用宪法判决，但是他们在立宪的时候就有纳入废除死刑的考量，也就是说从宪法的这个层级来处理掉死刑这件事情，其实是蛮多国家的潜力都是有的。
那台湾你觉得有机会吗？
台湾其实过去有几号比较古老的大法官解释都有约略的提到一下，但是的确没有直接针对我们比如说刑法第三十三条的死刑作为我们的刑的种类的一种，那甚至是说从杀人罪判死刑的这个脉络去谈死刑究竟有没有违宪。那过去陆陆续续有比较古时候的释字之外，那在十几年前其实大法官也有做出一波的这个不受理、就是死刑是否违宪。因为我们说宪法其实是一个变迁的，所以一直到现在2024年大法官他在这个议题上要选择怎样的可能性其实是有一些空间的。这譬如说我们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那个554号解释有宣告通奸罪是合宪的，但是后来在791号解释就宣布成违宪。所以其实某一个议题某个条文它其实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然后会有一些新的生命在里头。那死刑是否违宪在司法在大法官这个层级的讨论其实目前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我们也在想说那为什么大法官会在这个时间点要来挑战这一题，他如果觉得这一题真的很难处理的话，他大可就是一直不作为就是不理他、对，但是他选择了在总统大选之后然后也明确定了4月23要开延迟辩论。而且各位听众如果有注意到大法官已经把这个延迟辩论的提纲已经上网了，也就是说到底要讨论死刑是否违宪的那个详细的内容是什么他都已经列出来、所以的确是接下来可能会有很大一波的更实质内容的讨论。
那我们等一下讨论提纲，在讨论提纲之前呢，因为刚刚此委有提到大法官过去有一些释字有沾到一些边嘛，
对，
像我就看释字476号他的解释争点叫做毒品条例之死刑无期徒刑规定是否违宪，
对，
那他最后的结论是合宪，
对，
那这个代表大法官曾经认为死刑合宪过吗？
对，我来补充一下，刚刚此委有提到过去的释字嘛，其实有三号解释，
对
对，释字194、释字263、释字476、他分别对应到的条文是惩治盗匪条例然后肃清烟毒跟毒品危害。所以比方说这个过去大法官其实有针对我国的特殊的条例里面的关于死刑的规定有解释过，可是就像刚刚此委所讲的其实并没有针对我们普通刑法里面第三十三条死刑作为主刑这个东西宣告违宪与否并没有解释过，对现况底下普通刑法第271条杀人罪也没有解释过。所以你看过去的释字194惩治盗匪条例，惩治盗匪条例还在吗？ 其实已经不在了嘛，对不对？263是《城市盗匪条例》，194应该是肃清烟毒。
对
对，好，所以像这样的条文其实都是很过去的规定。所以针对这种过去特殊的状况底下，惩治盗匪是处理盗匪的状况的这种唯一死刑的这种规定，那现在其实都已经不在了。所以其实在这次他们释宪申请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说，就像刚刚慈伟有提到嘛，4554通奸罪合宪，791通奸罪违宪，国家发生重大变故、重大变迁，大法官解释是可以改变的。那其实在释宪申请书里面就有提到说，第一，这三个释字跟这次本案要解释的标的普通的死刑，其实第一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第二就是当初做这些释宪的时候，其实我们国家是没有两公约的，也没有两公约施行法的。所以当我们的国家已经签订了两公约，有两公约施行法，然后很多的公约在我国的法院里面开始被使用，这个东西跟过去相比其实有重大的变故。所以这一次大法官解释死刑的这个条件跟环境跟过去其实是大有不同的。
如果要讲宪法变迁的这个议题，其实在我刚刚有念的至少有八个国家它是透过宪法判决然后宣告违宪，那如果大家再更深入的去看的话，会发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很多国家其实是他们要脱离共产主义，或者是跟过去 say goodbye，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决定说，我们这个国家接下来新的阶段我们要取决的价值就是这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度。也有是各式各样的背景跟历史的原因，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就要问问看，那我们台湾呢？过去我们在做社会运动很常提到一个说法，说台湾要推动很困难的三个议题，第一个是同性婚姻，第二个是通奸处罪化，第三个是废除死刑。那各位如果有留意到的话，我们这一届大法官就是我们广泛的说许忠立法庭好了，在许忠立法庭它其实就是同性婚姻然后通奸处罪化，所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也是透过宪法法庭的方式来做废除死刑的动作，这也是有一个可能。那等于也是向过去 say goodbye， 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从此之后我们要认真的对待一些犯罪，重大的犯罪，而不是只停留在死刑然后很重刑化来惩罚，而是更广泛的来看死刑的不好，以及说要积极的来看到底我们要好好更全面的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那其实也有一个可能潜在的背景是，我们能够期待我们的立法院废除死刑吗？而且现在选后大家看这样的一个结构，有可能透过立法委员投票的方式来宣告我们刑法某个刑种死刑的种类，不是跟违不违宪有关，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法律，有没有可能？所以其实在蛮多国家就是有意识到说，其实人权就是一个有点是抗多数决的方式，那从宪法法庭的高度，从宪法的层次就宣告说，我就是要保障某一些人权，那这个时候必须是大法官带领这个国家，带领这个社会往前走，有点是这样的一个意味存在。那我在猜台湾会不会也是在这个脉络下这样子走，不知道，但总之时间已经定了，那接下来就是面对这个挑战。这样
你刚刚提到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那死刑存在有意味着什么样不好的价值吗？或者是废除死刑真的就是比较好的价值吗？
今年4月23刚好就是我进来 Face 联盟的9周年。
哎呦，
老员工嘞，
哎呦，
对，
资深嘞。
那我讲这个，
现在是资深法务主任。
对，但是你看起来
很不资深，
非常幼稚。你慈伟长得非常的年轻又帅，
而且瘦15公斤。
对，
这样算暴露个资吗？
我们讲正题，
好。
对，就是9年。我要讲的是说，因为进来 Face 之后，对废除或不废除死刑这件事情，对我而言已经不是什么人权上面的论辩，因为我就是真真实实的接触这37位死刑犯，就是去看他们，跟他们通信，然后看到他们真实面貌，了解他们的状况。那更不用说我的专长本来就是法律，所以看了他们所有的判决书还有卷证，那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体会，就是说死刑是一个非常恣意的东西。就是说在同一个判决里头，你可以看到都说法官有的时候会去说，这个人有教化可能性，这个没有教化可能性， 哦，说这个人哦，因为你没有赔被害人家属的钱，那你有赔跟没赔哦，啊，也有说啊，你这个人因为你的年纪很轻哦，所以你喝假唔特坦哦，所以我要加重刑罚。那在别的判决可能比较不是死刑的判决，他就会年纪轻这个因子变成是比较减轻的因子，因为觉得一个被告那犯了错，但是他因为年纪轻可能比较有未来性，还是要有给他一些弹性。那我为什么讲这些，是因为你光从判他们死刑的那一份文书，那一份判决来看，你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方向，是说那为什么在这个审理庭他这个因子就变成是加重的，那个因子就减轻，那这个因子教化可能性在这个法庭就考量，在另外那个法庭就不考量。所以其实到底一个人该不该当死刑什么的，这个是有很大的浮动性以及不可预测。那更不用说现在37个案子，有将近六分之一的案子都曾经被判过无期徒刑，就是说他的案子只是因为不同层级的法院，有些法庭就认为他要死刑，有些法庭认为要无期徒刑，这个的数量居然高达六分之一。所以不要去讲什么死刑废死的这个论辩，光去回头看我们台湾自己真真实实的死刑判决的样貌，就会发现说这个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很不可预测的。所以更加深说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质疑性。那刚刚洛伊有稍微讲过，特别是死刑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直接剥夺掉的权利，它并不是限制而已，它没了就是没了，它跟你的生存权、生命权，甚至所谓的人性尊严，这个都是绑在一块的。所以它的确有一个自己很特殊的性质，它跟其他只是纯粹剥夺自由或财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自己是因为有在这个职位上，所以更多机会去看他们的法律的资料，他们个案的资料。那更不用说我跟他们接触久了，你就知道说一个人可不可以教化，或者是他到底在里面的矫正状况如何，绝对不是判决的那个时间点可以来做最 final 的决定。其实他们大多数我看到他们都被关一二十年以上了，37个死刑犯里头平均被关押都快20年，所以你们知道他们的状况就是那样。那你说他们后悔了吗？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的确很多时候会跟我表明说，哎呀，其实当时候他如果不要那么冲动，或者是转一个念，那其实会不会未来就整个就不一样。我不敢去讲一个人可不可以教化，但是我的确我看到的状况就是他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那还是有各种的可能性。那我也常常接触到他们的家属，那都会深刻的体会到死刑并不是加诸在那一个被判刑的人身上而已，他们其实很多家属都躲起来，就是会害怕，就是会有一些污名化，或者是不敢让人家知道说他的家人是死刑犯等等。所以经由这些更低线的接触，我会觉得那个死刑到底要不要废，那个论辩已经不是观念上的，而是说他真的就是影响了这么多人，那我们真的还要这个东西吗？对，那所以我能讲的就是尽量把我看到的跟更多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人跟大家讲，那再继续去想这件事情。
那我有个问题要挑战你，因为你刚刚讲的是教化可能性嘛，可是很多民众也觉得啊，他就是做坏事啊，他现在后悔了也没有用啊，他本来就应该要受到这样子的处罚。那很多民众是不接受教化可能性的，他说管你能不能教化，你就是应该被枪毙啊，你怎么可以杀人啊不还命。
这个概念应该是说我们对于一个犯错的人，那要怎么评价他，要给他怎样的刑法。那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刑法的规定，要判一个人刑度并不仅仅只是看他的犯罪行为而已，还要看到他的所谓的行为人的因子，就是所谓的刑法第57条哦，他就说你要科一个人的刑，你要看他的犯罪的动机目的他的所用的这个犯罪的手段，那但是你同时也要看他的犯罪行为人的品性、自私程度、生活情况等等。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只看那个犯罪的当下，应该是从全人的角度来做最 final 的评价。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说 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社会上有一些比如说照顾自己的老久的父母亲哦，然后后来真的就给他一刀哦，因为实在受不了的哦，这种
日本有这个案例，
对，这种长照悲歌等等的，嗯，那你如果看他当下用刀一刀毙命，那你会不会觉得他的这个犯罪的行为很可恶？其实犯罪行为不管你是用刀或枪什么的
都很可恶，
对，可是为什么会有人就会觉得，诶，这种情况你就是要特别区别待遇，要做一个差别待遇，就是说，诶，你应该多看到他是因为怎样的脉络，那因为他照顾了，也很累如何，这就不是只看那个行为当下，而是看整个的过程，整个更我都会用这样形容，就是说你把那个镜头从 focus 在那个行为当下，你把它拉远一点来看整个，诶，为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下。那我们的刑法的量刑科刑的规定就是要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评价一件事情要给它怎样的处罚，你应该是要拉广一点去看行为跟行为人的因子。那这个当然教化可能性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行为人因子，而且是死刑案件我们实务上发展出的一个情况，
专属死刑才讨论。
对，那其实这个词已经大概臭掉了，可是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说，这就是法官想要去看到底这个人还有没有那么一丝丝的可能性， 不管他叫什么教化可能性，或者是现在有人说更生改善可能性， anyway 就是有很多词。有一个小知识跟大家讲，其实我们台湾已经近三年没有死刑定验的判决，已经连续三年都没有定验。那各位可能会疑问说，啊，是怎样？是台湾变得特别安全吗？或者
是定验？
对，定验
一二审可能还有，可是没有
一二审可能还有，对，
可是到三审维持死刑的近三年都没有，
都没有，都是零定验。那这个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最高法院慢慢的发展出一个调查这个被告他到底他的犯罪行为跟刚刚讲的行为人因子要怎么去调查清楚，然后反映在他要判什么刑。我们以前大概都只是用什么用说，在量刑的那个段落就写说，这个人人神共愤，天理难容，求其生而不可得，非得与勇士隔绝，否则不可以安慰被害人在天之灵，大概就是用这四句点的方式，然后就下一个死刑的决定。但是我们
后立稿式的，
对， 你有时候他最后写一个无期徒刑，你就想，那你前面讲的这些判准到底是要干嘛，就是一些法律没有规定的东西，但是他就会把它写进去，说这就是我判你死刑的依据。可是我们近年来特别是最高法院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也知道说死刑怎么会变成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所以他们发展出一套程序，那个程序叫做量刑前社会调查，就是说当我法官要判这个人怎样的刑度，特别是这种死刑无期徒刑的时候，我必须要去寻求法律以外的专业，比如说要有精神医学，要有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是犯罪学等等的，他们要组成一个跨领域的团队来帮我做访谈，来做质性的也好，来做一些心理测验也好等等的，总之要把这一些东西统整成一份量刑的资料，然后再提供给法院，让法院以后不会再用刚刚念的那个四句点的方式来下他的量刑的决断。所以各位知道这个的后果是什么吗？就近年来开始做这样的一个量刑的调查，如同我刚刚讲的，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死刑定验的，那这些案子刚好都是有做过刚刚讲的那个调查。所以各位反过来想，那这37个定验的死刑犯全部都没有做过这个调查，就是说他们案子一样是审判，然后是在一个还有法律还有规定有死刑的时刻，可是他们却只是因为实务上有没有在进行这个比较精致的量刑调查而有这样子天地差别、生死的差别。所以这个例子其实一方面是说我们其实可以做更仔细的调查来处理科刑要判什么刑，那另外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过去的案子正因为他们都没有做这些东西，所以 好像后来被判死刑也不会那么的令人惊讶了，如果我们以前的判准是那样的话。
因为词汇讲得非常好啊，但我只是一个小疑问是说，如果是采出这样子的做法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那现况底下大家对于所谓的死刑的判决其实会非常非常的谨慎跟小心。那我反而想问词汇一件事情，就是那这样不就好了吗？
对啊，那干嘛还要废死？
对，就是
因为会不会也是有人通不过这个考验？
对，就如果他今天通不过量刑前的社会调查，就发现这个人还是要被判死刑的话，那不就是可以确保说这个人真的适合被执行死刑？
他就真的是天理难容，
对，
求其生而不可得。
对，会不会这样子？还是换另外角度想，其实这次死刑的申请其实是要救那37个人吗？还是都是？
我反过来回答，就是就这次的死刑执行其实不是 for 37个人而已，因为各位如果在对宪法有多一点研究的话，就会知道说这一次的申请案它是叫做对法规范是否违宪来做审查，它并不是只针对这37个案子而已，所以它会就我们国家所有跟死刑有关的，特别是刑法主刑有提到死刑的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比较抽象性比较 general 的方式来宣告
之后，就是不会有任何人因为这样被判死刑。
对，
它影响力是基于全部的人。
对，因为如果这次标的是死刑的话，那死刑被宣告违宪，台湾就未来就没有死刑了，所以它是影响到整个台湾的状况。
对，所以接下来你可以想象，如果真的变成死刑违宪，然后除了刑法典之外，可能像国民法官法相关周边的或监狱刑刑法等等有 touch 到死刑这个东西的程序什么的，都要做一连续的这个配套的修改，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刚刚洛伊很挑战性的问到说，对啊，现在已经这么的严谨了，这么精致化了，那量刑上面不就不用 face 了？那的确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层次考量。第一个是立法论上，就是说我一开始讲了说我们的价值选择，我们这个国家还要选择用死刑这个刑法来处罚人，这个要厘清一个观念，并不是不处罚这些犯错的人，只不过说你这个惩罚真的要拉到死刑这一条线吗？哦，这是一个价值的选择，这个
真的还要用杀人来做处罚的方式，
无可厚非。那至于说在司法实务上，就是说司法实务对法官而言，他是按照宪法就是依法独立审判嘛，他并不可以自己去创造或改那个法，他就是好，法律现在有规定死刑，他就按照死刑看看有没有一些实务的标准等等的操作来符合这个法律。所以我们只能说对法官而言，他愿意更谨慎的来对待死刑这件事情，那怎么样来科刑，不管是死刑或无期徒刑都很重，那他愿意用这样的规格来处理当然是很好。可是反过来讲，我要说的是说仍然是有许多的案子，特别是在地方法院，他还是屡次一直在判死刑，然后上诉到高等法院，然后被撤销。那他的确也是有做刚刚讲的那个量刑调查，意思是说那个量刑调查不是说你做了就一定怎样，他还是会因为你只是因为不同层级的法院，但是是同一个案子。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并不是那个程序你弄得非常的精致哦，非常的标准哦，非常的完善就可以防免这样的一个质疑。所以这个只能说令人非常的遗憾，就是说的确我们想要把这个程序冲到说它是一个超级正当程序哦，非常的完善非常的标准，可是从现在好几个案例来看，你光从一个案例在上下级审都有做刚刚讲的那种量刑调查，却又有不一样的一个结论，所以还是会有那个质疑性存在。那有太多各国的研究已经讲出说这个就是死刑的不可质疑性所在，所以才要废除它。
我来补充一下，就是因为词汇的意思是说是否要判死刑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要有明确的标准，那我们现在虽然在这个程序上面呢，我们把它做出这个最高品质的这个规格，努力往这方向前进嘛，量刑前社会调查。那我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报告，就是死刑专属的啦，因为一般的这个刑事案件没有这件事情，一般刑事案件量刑的过程也就是按照这个刑法规定去判断，去讨论什么行为是否受刺激啊，与被害人关系啊等等的。所以词汇想要表达的概念是说，我们如果今天要决定一个人该不该活，因为死刑就是把他杀掉嘛，但是我们却讲不出一个合理的标准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会让人 很有疑虑，因为死刑这么严肃的一件事情，它决定到一个人生死，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讲出一套标准。其实已经努力往最高规格前进的，有这个量刑前社会调查，但是同样调查结果，地方法院跟高等法院想法仍然会不一样。所以这个是慈伟提出的一个观点，但这边我还是想要反驳一下。
有
很多人会说，可是很多案件也是什么一审重判、二审轻判、三审迪卡米刷，不是吗？其实这不就是刑事诉讼？
你刚才说的什么？
一审重判、二审轻判、三审猪脚面线啊？迪卡米
啊？
哦，我可能泰语太烂，大家可以笑我。
对，因为我泰语更烂，所以我更甚至听不懂。
就是这个是一个大家常见的一个消遣司法的话嘛，就是啊，法院的判决初一十五不一样，就也会有人疑惑说啊，这不就是刑事诉讼的本质吗？
但现在我们就是要考虑要不要接受这个价值，说这个不一样，我们可以容许在判有期徒刑，比如说14年跟15年这种差别，但我们可以这种不一样是出现在判死刑跟无期徒刑之间，这就是有质的差别，并不是纯粹的不一样，因为它的不一样一下去的结果就是剥夺掉这个人的生命，就是全部都没有。那我是觉得这样的不一样是很可怕的，就是说啊，居然只是因为不同组的法官然后审到你这一组的觉得是死刑，那那一组的就是自由刑的一个差别，我是觉得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差别。那所以到底死刑有没有违宪，那它作为一种完全剥夺被剥夺的这个权利，它的特殊性就是会一直被彰显出来，因为的确死刑常常也会被拿出来跟其他的刑法像自由刑、哦、财产刑去做比较。
自由刑就是去坐牢嘛，
对，
财产刑就是罚金罚钱。
对，那就发现说诶，虽然都是刑法，但是它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它是有一个不可回复的问题，所以应该要自己单独特别拉出来做处理。
也会有人说，那坐牢关了15年后面发现是冤狱，那15年也还不了他，还是洛伊要先回答这个问题。这好像变成是标准的一个叫什么标准的一个主张的方式。
对，但是还不了词有就是就延续的刚刚词汇讲的，这有值的差异嘛。
嗯，
对，就是好，你关了15年还不了他，但他至少活着嘛。Okay. 他至少活着嘛，
自由还是可以还给你就的意思吗？
虽然那15年还不了你，但你至少还活着。像徐志强，你看郑信哲，你看苏建和，他们至少现在是自由的，在这个社会上仍然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可是你看看江国庆，他就再也回不来了，他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个东西就会让我会觉得，就是死刑的不可回复性这件事情它就是真实存在的。你其他的不可回复性的不可回复到多少是可以讨论是可以辩论的，但只有死刑它就是有跟无之间，它就是有跟没有之间。
坐牢也没有办法回复青春，那我自己亲身接触的有好几位判死刑然后后来、成功救援，至少就有四个，就是我真的跟着他们诉讼然后一直到最后。那这个最深刻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台湾还是有刑事补偿法，所以被平反无罪之后其实还跟着会继续开一个刑事补偿的法庭。那个法庭就会问什么，问说好啊，那我们按照刑补的法律要赔你多少钱，你一天要多少，就开始跟法官在那边 argue 说好啊，那一天1000好不好，那2000好不好，那不然最高额5000。那我常常听到我接触的这些当事人，包括郑信哲、谢志宏等等，他们在法庭就讲一句话，他说你再怎么赔偿我，一天就算5000你也还不了我的青春。那个青春只是两个字，但是对他们而言，那个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在那个期间，他们其实已经组成一个家庭了，他可能已经结婚生子，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了，所以那个绝对不是只有所谓的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剥夺自由可以还不可以还这么粗浅的说法而已，举重以明轻，就是说那生命呢，你生命一旦剥夺，你根本连这些其他的可能性都没有，它是最根本的。它甚至不用去谈什么法律上的权利不权利，因为它是就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我们说有个词叫先验性的，它是比法律还先存在，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生命，那个很大的差别也在于此。所以当然啊，生命被剥夺不可回复，自由也是一样啊，自由被剥夺也是不可回复、所以面对自由也是要用非常谨慎的，那更不用说面对生命这件事情，所以都是要等比去很谨慎的去看待这一些事情。
就是说你不能够因为自由不能还， 那生命不还没关系，这逻辑不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想，自由这种东西它能还的已经非常有限了，我只能把你未来的自由还给你，之前剥夺走的都已经还不去，只能折算成钱，那这些钱人家失去的青春好像也不一定真的能够换算成什么价值，所以如果当自由我们都有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时候，那生命这件事情应该要被更严肃对待，所以思考上是希望大家可以反过来。那我们换到下一个环节，就是那这一次的死刑辩论我们先谈谈结果好了，假设释宪成功的话，我们当然就死刑就废除了嘛，
对，
那我们会很好奇一件事情，那这些人怎么办，就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那死刑假设成功的话，因为我们听我们节目很久的听众朋友也知道嘛，大法官的话不会只写一个啊死刑废除，
嗯，
像他可能还会有一些指引，
对，
就大法官譬如说在同婚那个释宪，
嗯，
他除了说民法违宪以外，他后面还会附带说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对，因为同婚比较像是因为民法没有规定所以违宪，
对，
所以他告诉大家说两年后该怎么办。
那这一次大法官的判决他如果宣告死刑违宪的话，难道我们的结论就只有死刑违宪吗？你们两位有没有想过他可能会有几种可能的结果出来，譬如说就直接当然的变成终身监禁吗？理所当然被无期徒刑吗？还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死刑违宪后的这个世界？
就这件事情理论上应该要被想到，而现实上其实也会被想到，因为大家如果看到那个提纲的第一题，就是延迟辩论第一题有讲说如果死刑是违宪，那有什么可以取代这个死刑的其他刑事制裁的手段，或者是有哪些配套措施，意思是说宪法法庭已经意识到这件事了，而且把它形成一个提纲，所以接下来这个法庭就会开始辩论这件事情，那大法官他最后可能就会有一个决定说好，那这个东西我的后续的手段要用什么来替代，然后我的配套是什么。那你问我的答案，因为真的完全没有潜力，这是第一次遇到，不过从其他国家的经验而言，他们蛮多国家是很自然的就降到第二级的处罚，就是说他们国家没有死刑，但是他们次重的这个处罚是什么，
就台湾是无期徒刑，
那像我们台湾，对，是无期徒刑，我们没有所谓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那如果说大法官要创造这个，我有点难想象他就直接在宪法的判决文里头就讲说我们现在就给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制度出来了，
这也会有逾越大法官权限的问题对不对？
应该说大法官会逾越到立法委员的权限，因为这个制度理论上应该是立法行政空间才对，
就是要让立法委员来决定，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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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如果没有死刑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来决定最高的刑罚是什么。
对，那像我刚刚讲了，有一些国家他们的状况就是也不用特别再创造一个新的处罚或刑种的种类，他就直接到他们国家的第二重的惩罚。那其实逻辑上来讲，死刑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他的，因为死刑就是生命的剥夺。我是还想不到有没有另外一种处罚是也是类似于生命的剥夺，
嗯，
所以讲替代其实是有点吊诡的。所以如果按照降下来第二级的惩罚就是无期徒刑的话，那其实我们国家的无期徒刑至少从2005年以来，我们的无期徒刑修法成申请假释的门槛要25年，那到目前为止05年到现在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无期徒刑的案件有申请假释或成功的。为什么？因为2005年到现在也还没过25年、
嗯
所以没有任何一个案子。所以常常听到一些媒体在说什么关无期徒刑，然后就什么关了几年
就
啪啪
出来，
这其实是很明显的就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对，但我们的确要有一个特殊的考量，就是说毕竟这37个申请案，这申请人他们就是曾经被判过死刑的人，他们也不是一开始就被判无期徒刑，所以这一类型的就是曾经被判死刑，那如果真的后来有死刑违宪，那对他们这一群37个人而言，恐怕要有一个的确要有一个过渡或比较特殊的一个处遇方式，那这个是不得不去面对的。对，
那你们会支持换成终身监禁吗？
我们自己联盟是没有决议或一致的讨论这个事情，
没有预设立场。
那如果就我自己个人而言，如果要就法论法，其实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至少在一些国际法的讨论，甚至是像欧洲人权法院都已经宣告这样的一个 制度是违反公约的、嗯、因为其实它也是构成这种违反人权，那特别是违反酷刑的问题。所以对有一些人而言，他们会说其实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它还比死刑可怕，因为它就是一开始就告诉你说，哎，你就是关一辈子，你不用出来了，你不用去做什么累进处遇去加分哦，去报那些点数都不用，因为你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那这个其实是想起来是很可怕的事，特别是对于这些监所管理人员第一线的人，可能会觉得非常反对这种制度，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有点是关注一群没有希望的人，因为他们在遵守怎样的规范或努力，他们就知道说就是没用的，你就是没有什么25年什么点数，然后可以累进处遇，可以有一天可以回到社会，没有的。所以这个制度就常常被讨论在说，哎，这其实是酷刑啊，残忍不人道的待遇等等。
其实就讲直接点嘛，因为假释是有条件的嘛，你必须在监狱里面表现良好，还有各种的考核评分，然后再点数制度。
是，
然后你如果今天根本不能假释的话，他就这一招对他来说没有用了嘛。我们用比较权谋的，就那这个管理的策略，或者这个就叫什么循循善诱的这个方式没有用了嘛。那反正我在里面，你不管再怎么扣，反正我也没差，反正我这辈子不能出去了。
哎，大卡，
哎，大卡，
对，你就随便。就像刚才我讲，那造成监狱管理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的问题。
对啊，在里面打人啊什么的，反正你也拿他没办法。
对啊，
对，
嗯，哎，这的确我是有一些监所的管理员的朋友，他们就是有很深的提出这个担忧，他们其实是非常强烈反对这样的一个制度的，所以应该是反过来，是更积极的去想说，我们的国家把这个人关一个很长的时间了，要让他再回归社会，那我们这个很长的时间究竟对他做了什么，有没有真的做到所谓的教化，或者是就像一个东西坏掉，那你有没有再把它修好，或者是说其实你也不想要花什么成本资源在他身上，所以他自然而然也不会变好。所以这个其实说到底还是要回归到说，对，我们面对一个犯错的人，然后犯了很大的错的人，我们应该要怎么看待他。那你如果绝对的排除，其实这种思维是最简单的，就是说不要再让他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如果觉得这个方法行不通，势必要面对说，那关他一辈子吗？还是关他很长的时间？他总有一天要回归社会的，那你如果要防止他再犯或者是再回笼，那势必要做出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对，而不是纯粹的关押惩罚而已。
我认真讲一下，我觉得其实如果没有死刑的话，我认为不需要任何替代方案。
你就现在就
很好，现在就够了，现在就无期徒刑嘛，25年才能假释。嗯，因为其实我很常去演讲啊，然后刚刚慈伟不是讲到说啊什么爬爬照之类，我就很常去问大家一个问题嘛，就是无期徒刑被关多久可以出来，就大部分都答错。
那大部分都讲什么？
就是十几年。
OK，
就大部分都是觉得十几年，但其实是25年。
二十五年，
而且这关键是25年是立刻假释出来吗？不是
吧？没有吧，不可能。
25年可以
开始申请
假释嘛？
对，
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想，一个40岁的杀人犯，一个30岁的杀人犯，他其实出来的时候，其实都基本上已经60岁以上了。
25年是一个好像很难理解数字。
很久哎、欸，
我们把它转换一下，
三任
陈水扁到现在还没25年、欸、
对，
所以李登辉时代被关进去的人，现在才准备开始
可以申请
假释。
对，
如果用这样子形容的话，大家就知道这多长了，这中间发生多少事情。
我跟你这样讲，他是上个世纪人，
对啊，
他是上个世纪入狱的人，
他那个时候电脑还在用modem、欸、
他那时候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电脑。
对啊，
他被关进去的时候，可能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上网。
对 Y2K 之前的，
对
对不对？
对，
他没有看过什么 Energy 啊，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可能没有听过，
快乐崇拜他也没听过。我跟你讲，
对、啊、
快乐崇拜是2003年的歌，
所以大家知道这个时间有多长。
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大家好像会觉得拿掉死刑之后，他是不是就立刻在外面啪啪照，根本就不是。
对，
你要讨论事情是，那你觉得25年会不会太短？但是你可以仔细去想25年会不会太短，而且根据各种研究其实不都显示吗，人的年纪越大，犯罪率是一下降
的。
对，那这可能有脑部的什么荷尔蒙啊什么的都影响，最主要关键他也杀不动了。
对啊，
对，
那其实人老了本来身体就会退化，工作能力会下降。
对啊，
那犯罪我觉得是一样的意思。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法白，我也是看法白才认识写的人物是谁，徐开喜，嗯，他不是逃狱大王吗？
对，
他后来被抓到，比如说还会逃狱吗？他说逃不动了，他老了 他逃不动，他真的逃不动了，
逃不动了。
他以前二三十岁，他可以爬墙爬出去，他现在爬不动了。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没有死刑，那我们既有制度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二十五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而且二十五年只是能申请哦，说不定未来我们就是可以统计说，那无期徒刑的人在采用新的制度是假设是二十五年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会几年他才可以有机会假设出来的。说明答案真的超乎我们想象，可能三十五年。嗯，我不知道
这个统计还要等未来。
对，
开始可以申请假释之后，
对，
我们再来观察。不过潜规则通常都是假释第一次不会过了。
对，
对，假释会有所谓的一报、二报、三报。
对，
很少我听到一报就过了。
那个一报就过，大家通常认为你那个政商关系良好。
对，
那真的很少很少很少，就我们不要去做无谓的揣测。
对、啊、
但是就实际上是很少见呐、
啊。我也听过。假释审议委员会也不是里面的人啊，就是梦到的啦、哦、我梦到过说有人说他们心中的那把尺到底那个标准是什么，特别是这种很重刑的，他们会去看到底这个案子的新闻曝光度有多高。
哎
哦，
那这种就很明显就不是法律要考虑的因素，那恐怕是他们实务上现实上很重视的一个、嗯、对。所以假释真的这么好报吗？其实我们看到的并不是这样。
我举一个最近的新闻啊，
张喜明
嘛、
啊，
他曾经是十大枪击要犯嘛，
对啊，
申请了20次假释，全部被驳回。
但我要讲一下，张喜明最大的问题是他根本还不能申请假释吧？因为他还没被关25年，不是吗？还是怎么样？
他可能是用旧法
嘛，
他应该是用旧法，
他是旧法的状态。OK，
对，
因为他真的是很久以前，
因为他毕竟那个时代更久以前了嘛。
那我先分享一个刚刚那个东西，就是讲替代方案，但我是觉得对终身不得假释这件事情确实是有点疑虑的。因为在张轩芬老师的《杀戮的艰难》那本书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一句话，我就很记得，他说在黑暗的隧道也要让别人看到光明的一天。我觉得讲的很有道理，就如果你今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里面，但是你是存在的，你做出自我放弃的事情是会很可怕的，就如同就已经在监狱里面的话，那确实会对其他身旁的人制造出更多的成本。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你问我态度的话，我是反对就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对，那我觉得既有的制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会不会有多大的问题，只想象上25年是真的很久的一件事情。
对啊，张喜明他确实就是因为他那个年代是10年
OK
就可以申请假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干，所以以前新闻会讲什么10年之类的，大家还停在旧法的这个印象里面，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早就改成25年的啦。那后来因为他申请假释很一直被驳回嘛，台南地方法院又有去判断说，那这个到底这个假释是不是都故意不驳回呢？那法院也说，因为假释有个要件叫做俊毁实据，
对，
就是要有实际的证据证明他已经悔悟改过向善，但是这个部分的判断就是要尊重监所的一个观察嘛，你在监所里面的一些表现啊等等，是不是对照你曾经是重大枪击犯，是不是真的能够认定，那这个案例就听给大家，20次还没有成功，所以没有那么容易啦。
对，
嗯，所以各位会发现呢、啊，我们无期徒刑申请假释的门槛一直在往上调，
嗯，
从很古时候的10年一直到现在要到25年了，这是几倍。那我跟各位讲一个小背景，当时候为什么改25年，2005年的时候，其实当时候的会议的讨论的政策是要用无期徒刑的申请门槛25年去换废除死刑。
哦，
当时候有这个背景，但是我们的政府实在是太叉叉了，所以后来又不认这件事情，所以死刑制度其实是有一些可能的时间点废除的，当时候就是用这样。那现在变成说死刑制度还在、啊、然后假释的门槛又这么高，
2005年民进党要背这个锅吧？
不一定啊，2005年陈水扁执政，在立法院多数党是国民党
你这样又要被听众说我们
因为这是事实我还原事实、
啊、我们还原事实，
是当时是朝小野大的状态、
啊、我刚刚善笑，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谈判的对象到底是民进党政府还是立法院党团，我不知道当时的状况怎么样，
不过这就可以看出说这个议题政治压力很大了。
对，没错，
如果当时通过的话，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民进党政府废死，
对、
然后民意不满的话大家就要骂民进党，
对，
可是当时的立法院就是蓝营比较大，
对，
可能大家都同时要背这个锅，
对，
那看起来如果大家一起背锅一起做这件事情好像也可以往这方向前进，
对，
但结果大家都不要，显然就是我们的政府不管是哪一个党派啊，蓝绿一样烂啊面对死刑议题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个决心去往那个正确方向前进了。
对，没错，
对，
所以在这个时刻这个时间点，如果是宪法法庭的角色来做这件事情，恐怕会有说比较适合吗？也有可能，因为我们 目前的确是有点难期待由立法院来就这个议题来做推展。那宪法法庭在很多国家就是都会扮演这个角色，就是有点是抗多数决，但是他就是坚持一个他认为对的价值往前走。对，
哎，我补充一下一个东西，对，因为刚刚慈玮一直讲抗多数，我怕可能观众可能没有 get 到这件事情。这个是大法官解释或宪法判决，或者说各国宪法法庭做出一个结论的时候，会碰到一个难题，叫做大法官的意见可能会跟这个社会的民意是对立的，
因为看起来民调
不可能支持死刑啊，
可能七成反对之类的。我们常常看到新闻会这种数据，
我根本就觉得八九成吧。
对，其实今天去路上问任何一个人，嗯，你很难问到支持废死的。我身边朋友都是，
对啊，街头的
访问，
就是你会很难得到这样子的结论。对，所以我们甚至不要讲死刑，讲同性婚姻。2017年同性恋要结婚，2018年公投是什么？同性恋不准结婚。
对啊，
就是这样。
不支持的比支持的多啊。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个民主社会要允许9位大法官、15位大法官，各国数字不太一样，去做出跟多数意见不太一样？那是因为人权的关系。因为人权就是我们国家人民生存的一个权利的保障，有时候你必须要设一个底线，让即便是多数决也不能超过那个底线。我通常上课最常讲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发起一个公投，郭台铭的家产分给全台湾人好不好？好啊，公投一定过啊，可这样对他讲公平吗？这有符合人权吗？所以有时候多数决跟人权是抵触的，我们需要大法官做一个守护人权的底线，他跟多数的意见是不一样的，但他必须要这样做，这就是所谓的抗多数决的困境。
所以立法跟司法他的工作
是不太
完全不一样，立法院他就是要让民意在这边可以慢慢整合出共识，所以立法院他立的法一定都有民意的基础。
对，
可是司法他必须要去彰显这个法律所要追求的价值。
对，
所以当司法发现法律应该要追求的价值是与多数民意背道而驰的时候呢，这时候司法他的工作是要用判决来说服大家你们应该往那边走，
对，
这个才是法律应该要前进的方向。
对，没错，
不是说因为大家民意都往左边，
对，
可是左边民意就是一个不正确的方向，司法这个时候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坚定告诉大家，请大家往右边转，即使你们跟宪法不一样，但是我的判决会把道理写在里面。
没错，
所以这是司法的功能，它一开始就会赋予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日本不是有个律师的片叫王牌辩护人
Legal High、哦、
Legal High 就是古美门那个嘛。
OK，
它里面有一幕印象深刻啊，好啊，如果大家什么事都要用投票决定的，我们还要法院干嘛？
对啊，
我就讲非常非常好，就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个想法，就是为什么常常法院判决大家都不开心？如果今天法院判决大家都很开心，
那才可怕，
我觉得那才可
对，
那一定是非常可怕的，那一定是包青天的时代。
我们今天这一集因为跟慈玮聊了非常多东西，所以接下来部分我们在下集播出，那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我实在碰到太多曾经判过死刑的法官后来后悔、跟我讲，那
法官哦，
法官，
那我们就不能讲是谁的了。
对，这个法官还在线上，我们就不要，
好好好，那我们就不要提。
那还有执行过死刑的刽子手
法警
、也有相关的论文的研究提出这些刽子手法警的心理的煎熬甚至是创伤。那也有更多的是死刑犯的家属，就是说死刑它其实造成整体全社会的影响其实是很多是没被看见的，